读两节的圣经，在尼希米记第四章十四到第十五节。这时候我查看了，就起来的贵族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我们就读到这里。我想上个礼拜在 Irvine 台湾长老教会的枪击事件的确震惊了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啊，因为以前听见这些事情觉得还是蛮遥远的，但这一次竟然是在南加的华人教会里面，感觉好像就是在家门口一样。这件事情的确带给很多信徒心中的一些恐惧。很多姐妹问我说，我们教会对这些事情是否有应变的一些措施？其实我们教会早在几年前已经开始做很多防范的一些措施。事实上如果你走进教会，你就会发现我们一直在安排的安全的警卫在各个角落来站岗，那其中也有带枪的，就是为了防范这类似的事件发生，好让大家能够安心的聚会。但无论如何，这次枪击事件也再次让我们感觉到属灵征战的一种真实性。再加上这两年来疫情带给很多弟兄姐妹在心灵上的压力跟挫折，我看见也带给很多的家庭人际关系上的冲突与创伤。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无论在身心灵上都遇到极大仇敌的攻击，特别在最近这一段日子，我们也看见接二连三有人家人过世的有些青少年甚至成人都是在忧郁症的捆绑的里面，也有人现在正在医院当中。然后最近这段时间，我就忽然感觉到好像仇敌好像从四面八方要来攻击我们，叫我们不知道如何来回应。我就想到在尼希米记里面，当时以色列人也是面对同样的处境。当时圣殿虽然已经建好了，而且话语的供应也恢复起来了，但耶路撒冷的城墙却没有被建造起来，所以至于呢，仇敌从四面八方随时任意的来攻击他们。所以尼希米呢就回到了耶路撒冷，他就召集了当时以色列的百姓，提醒他们在面对仇敌攻击的时候要兴起为主站立。你们那怎么样能够兴起为主站立呢？尼希米提醒我们三件事情很重要。在尼希米四章十四节里面，第一件事他提到说，不要害怕，跟你们说不要害怕。为什么你说我们今天可以不用害怕呢？因为第一个，你要明白你是属神的儿女。你们第二节，今天无论我们的环境如何改变，无论仇敌多么厉害的攻击我们，你要明白只要你是神的儿女，神对你的爱永不改变。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讲得很清楚，这是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人，就怎么样？爱他们到底。什么叫爱他们到底啊？那就是无论任何的环境，无论你觉得你配得与否，无论你爱主与否，甚至今天你在灰心疲倦软弱的光景当中，我告诉你，主仍然爱你，主永远不会离开你。就算你悖逆远离神，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节里面讲得清楚，主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必不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我从他们把我手中夺去。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直到永远的神。第二节，多少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在患难当中心中常常容易恐惧害怕，就是因为我们以为神忘记了我们，不是吗？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 在以赛亚书第49章14节里面讲到说，锡安说，就是神的百姓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多少时候当我们遇见困难远大过我们所能够解决的时候，我们以为神忘记了我们。多少时候当我们在祷告，感觉好像神没有垂听我们祷告，没有应允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以为神忘记了我们。可是我们看见神怎么回答呢？15节你看见神在这里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诶，请问你在我们这边做母亲的，有哪一个妈妈你会忘记你的儿女的？你会吗？不会的。我们看见母亲绝对不会忘记她的孩子的。就算今天你说有糊涂妈妈，神说即或有忘记的，我也永远不忘记你。哈利路亚。今天只要你是神的儿女，神就永远不忘记你。阿们。而且16节神说，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啊。要注意，神是说将你啊，不只是你的名字。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只不过是天上生命册上一个名字而已。 No， 你在天上不是只一个名字而已，神是把你放在他的掌上。每次我读到自己都想到中国话，说是掌上什么明珠啊。诶，你可知道神多么宝贝你吗？你可知道神在你身上是个宝贝的心意吗？他没有忘记你和何等看重你。神的手在你身上从来没有停止工作过，神要塑造你，直到你在他手中成为一颗珍珠。诶，哈利路亚。你要看见神何等的爱你，何等的看重你。而且16节继续说，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啊。什么是强援啊？就是你在生活中所面对的一困境嘛，就是你现在所走过的一些人生的试炼嘛。多少时候你感觉到你是处在四面受敌的光景当中，找不到出路，无路可走。你以为没有人知道，你以为没有人顾念你，但事实上主早已经知道了。他说，你的强援藏在我的眼前，主早已经看见了，主早已经知道了，而且主早已经为你预备了。你知道我们神的名字是耶和华以勒吗？那个意思就是在耶和华山上怎么样，必有预备。你知道为什么神能够为我们预备吗？因为以勒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意思就是看见。换句话说，神之所以为你预备，是因为神预先看见，神看见你的强援，他看见你的困境，而且他按照他的方法与时候正在为你预备出路的。 Amen。 所以第一个你要明白，你是属神的儿女啊，不用害怕。第二，你要明白仇敌的诡计啊。常常我们心中害怕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事情在发生吗？但如果我们很清楚知道仇敌的工作，我们就会发现仇敌的工作都是同样的模式的。我们越看得清楚，我们心中就越不会害怕。在尼希米记第四章中，我们看见当时的仇敌就从四方面在攻击以色列。第一个我叫做藐视的灵，藐视的灵。你知道当以色列人开始建造城墙的时候，仇敌就来攻击他们，对他说，你们这些软弱的犹太人，你们想做什么啊？尼希米记四章三节怎么说到这里？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吃倒啊。多少时候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就是这样吗？就这样攻击我们，嘲笑我们，你算什么？你能够做什么？这些墙狐狸上去都会倒的啊。我们就常常被这种藐视的灵啊所挟制，叫我们自卑。我看见很多基督徒常常啊，这是活在自卑的瑕疵里面。我们总觉得我们不能够为神做什么，我们不敢能够为神站立起来。 藐视的灵，第二个叫做扰乱的灵，扰乱的灵。当以色列人开始建造城墙高至一半的时候，仇敌发现藐视灵不再有用了，以色列人不再害怕了，所以下一步就来扰乱。尼希米记四章第八节，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是城内扰乱。就像在使徒行传里面，当保罗放胆来传讲主福音的时候，仇敌就遭聚群众啊，来反对他，甚至闹到官府里面去。结果调查完毕，官府人怎么说呢？使徒行传十九章第四十节里面，官府人说啊，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啊。哇，是无缘无故的扰乱。我们就看见多少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服事当中，仇敌常常就是用这种无缘无故的扰乱，叫我们的心害怕，不敢继续向前的。第三个，我叫做灰心的灵，叫灰心的灵。当以色列人胜过这外面的扰乱之后，你看见仇敌啊，就反向来攻击，不再从外面来攻击，从犹太人里面来攻击。所以尼希米记四章第十节这里说，犹太人说灰土尚多，扛台的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够建造城墙。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有限，而且看不见工作果效的时候，很容易落入灰心跟失望当中。就像以利亚一样，他在旷野的罗藤树下求死啊，我们看就是有灰心嘛，灰心的灵在他身上。最后第四是软化的灵，当仇敌发现这些都没有用，他们就变本加厉猛烈的攻击啊，为了叫神的百姓心软化下来。所以尼希米记第四章十一十二节继续讲，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太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换中的人必定失败的了。我们就看见仇敌一切的工作就是要让我们软化。我们看见事实上从疫情开始直到如今啊，仇敌不就是一次一次厉害的攻击教会，一次一次厉害的攻击神的百姓吗？仇敌就让我们心软化害怕，让不敢紧紧跟随神呢？这为什么尼希米在这里很提醒我们说，嘿，不要害怕，要明白你是属神的儿女，你要明白这一切都是仇敌的诡计，你要勇敢的继续向前行。 Amen。跟我说的勇敢继续向前行，跟他说。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尼希米在这提醒我们不要害怕。第二个，他提到要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跟你们说，要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这里说要纪念，意思就是要记得啦。当你在感觉害怕的时候，要记得。记得什么？记得我们的神大而可畏的神。我喜欢英文的翻译 Great and awesome God 我们有个 Great and awesome God， 我们有伟大奇妙的真神。跟你们说，你有大而可畏的神，跟他说，如果你确信你有位大而可畏的神，你可以确信两件事情。第一个，确信主是坐在宝座上掌权的神。 Amen。 弟兄姐，今天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改变，我们的环境怎么转换，你一定要有这个确信，那就是无论如何我们的主他仍坐在宝座上。所以我们看见在诗篇二十九篇十节非常熟悉的经文，一同来念，来，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怎么样，直到永远。洪水泛滥那是令人惊恐的环境，不是，但并不表示神就不在其中。虽然洪水泛滥，但神仍然在其中。 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不见得明白为什么神容许这些事情临到在我们身上，或容许这些事情发生，但这不表示神的手不再工作了。事实上神的手从来没有停止工作过，只不过我们看不清楚，也不明白神的作为而已。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确信，就算在洪水泛滥的时刻，神仍然坐着为王，他掌权直到永远。 Amen。 我告诉你，这一种确信能够带给我们心中的安慰，这种确信也能够带给我们心中的盼望，因为知道洪水是会过去的，但神掌权却直到永远。神正在按照他的心意来工作，直到如今。所以今天当我们处在洪水泛滥的时刻，我们一点不需要害怕，因为知道我们的主人坐在宝座上，他仍然在掌权。 Amen。 第二，要确信主是帮助你的神。哈利路亚，要确信他是帮助你的啦。诗篇124篇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时候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这里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换句话说还好啊，还好神帮助了我们。第二点，今天当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危险艰难的时代，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确信你有一位帮助你的神。 Amen。 跟你妈说，你有位帮助你的神，跟他说。因为仇敌今天最厉害的一个武器就是让我们心中疑惑嘛。就好像在魔鬼在试探耶稣的时候，你还记得那魔鬼问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什么你若是？耶稣明明就是，魔鬼也知道耶稣就是，但魔鬼就是要耶稣心中疑惑嘛，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吗？恐怕不是吧。如果你是神的，怎么会在旷野又饿又累，连块面包都没得吃呢？你看多少时候我们面对生命中困境的时候，魔鬼不是也是这样的叫我们疑惑吗？当你面对生活的压力，家庭人际关系的冲突，身心灵疾病的残累，你真的感觉好像诗篇的作者，好像这个仇敌好像把我们吞吃一样，我们的心常常落入恐慌跟疑惑当中。但 No, 你一点不要疑惑，弟兄姐妹，越是在艰难的时刻，我告诉你，越是来思想神过去在你身上一切奇妙的作为。这为什么圣经的作者一再的提醒以色列人，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的神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神。换说要回想一下神过去在我们身上一切的恩典，而且要相信神过去怎么样信实的带领我们，同样今天神照样按照他的信实要来带领我们。 Amen。 弟兄姐妹，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字，叫做以便以谢。什么意思呢？在撒母耳记上七章十二节里面，这里很清楚讲到，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将给石头起名叫做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以便以谢，那个意思就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直到如今意思就是每时每刻了，每时每刻耶和华都是帮助我们的神。弟兄姐妹，今天你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来宣告，是的，以便以谢，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的。 Amen。 一旦你凭信心来宣告，你就能够经历神的帮助。也许你说，牧师，面对我这样生命的困境像网罗一样重重的包围，神怎么能够帮助我呢？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今天仇敌所给我们最大的谎言呢，就叫我们以为 there's no way out， 没有出路，那环境没有出路， 财务没有出路，那心灵没有出路，这家庭没有出路。可是我们看见神的话怎么说呢？诗篇124篇第七节这里说，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怎么样？破裂，我们逃脱了。这里说网罗破裂，弟兄姐妹，今天在你生活当中，无论你所面对的网罗是什么，你需要知道这个网罗是个破裂的网罗。仇敌虽然用尽各样的方法叫我们以为我们在他的掌握当中，没有出路，没有盼望，但主在这里提醒我们说，嘿，那是个破裂的网罗，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出路了，我们是可以走出这一切的困境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 Amen。 所以第一个不要害怕，第二个要纪念我们的主是大而可畏，第三要起来祷告征战啊，要起来祷告征战，跟你们说要起来祷告征战。尼希米在这里特别提出啊，要为你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来征战。换句话说，不要再任由仇敌夺去我们的弟兄姐妹，夺去我们的家庭，夺去我们的产业。我们要起来征战，把仇敌过去抢夺去的重新抢夺回来。 Amen。 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样征战呢？第一个，祷告是非常重要，祷告是我们征战的武器啊。所以尼希米记第四章十六节里面，尼希米吩咐他的仆人怎么，从那一天开始，他说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换句话说，他们一边建造城墙，一边拿兵器来防卫。那什么是我们属灵的兵器呢？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我们一同来念来。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给攻破坚固的营垒。换句话说，我们的兵器不是刀啊枪啊，不是的，而在神面前有能力，而祷告就是我们在神面前那个有能力的兵器。事实上今天神正在寻找一批代祷者，能够与神同工，能够借着祷告，能够在这个现今的时代带来转化的大能。第二年，很多时候我真的看见今天教会常常在面对现今时代的时候，常常落入两种极端当中。第一种我叫做肤浅的乐观主义。哦，他们说有神的应许我们就得胜了，他们就忽略了属灵征战那个真实性啊。第二种我叫做绝望的悲观主义啊。哦，他们说现今的时代太黑暗了，无药可救了。事实上他们是在拱手把这个时代交给仇敌啊。事实上这两者都是错的。今天作为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非常清楚明白属灵征战的真实性，但另一方面我们要为主兴起，借着祷告来奋勇征战。你们唯有透过深切的祷告，我们才能够与神同工，扭转这个时代的。所以祷告是我们征战的武器。第二个，要借着祷告使仇敌的工作四散了。你说我们要怎么样来祷告呢？诗篇68篇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读第一节一同来。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人从他面前逃跑。非常宝贵的经文，这里讲到愿神兴起啊。可见的弟兄姐妹，属灵征战的关键不是在于人吗？不是在于我们，也不在于环境，更不是在于仇敌。属灵征战得胜的关键在于神自己了。 Amen。 当大卫在面对哥利亚的时候，虽然哥利亚是这样的强壮高大，但大卫得胜的关键至终还在于神自己嘛。当以色列人面对耶利哥城的时候，无论耶利哥城多么的坚固，但至终 以色列人得胜的关键还是在于神自己嘛。所以今天无论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也许我们觉得很软弱无力，无论仇敌多么高大强壮，我们今天都可以抓住神的应许，向神来呼求说，愿神兴起，使神的他的仇敌四散。因为得胜的关键不在于我们了，也不在于仇敌，得胜的关键在于神自己啊。所以我们可以向神呼求，愿神兴起，无论仇敌攻击的多厉害，神能够叫我们的仇敌四散。 Amen。 接下来第二节怎么说，我们一同来念。来，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恶人见神之面而消灭，如蜡被火融化。这里提到神要开始工作，愿神兴起使仇敌四散，神就兴起来工作。神做怎么样的工作呢？这里到无论仇敌的工作有多么可怕，其实他们只不过像烟一样嘛。神的工作虽然叫我们常常心里被蒙蔽，看不见神的心意，看不见神的道路，好像烟一样蒙蔽我们啊，以至于我们落入忧虑跟恐惧当中。但是仇敌的工作毕竟只是好像烟一样啊。烟是什么？当风一吹来，烟就散了嘛。哈利路亚。无论烟有多浓，风一吹来，烟就散了。这里说仇敌的工作像蜡一样，仇敌的工作虽然能够让我们生命被捆绑，像蜡一样让我们无法脱离，但是仇敌的工作毕竟还是只是像蜡一样。我们看蜡是什么？当火一来一烧，它就融化了嘛。仇敌的工作像烟一样，像蜡一样，当风一来就吹散，当火一来就融化。那请问你这个风跟火是什么呢？我相信那就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记得吗？圣灵就如风吹来，圣灵如火降临，我们就看见圣灵就是那个风啊，圣灵就是那个火啊，圣灵要吹散仇敌撒旦一切的作为啊，圣灵的火降临要除去仇敌一切的诡计啊。你们弟兄姐，今天当我们在面对仇敌四面来攻击我们的时候，四面攻击教会跟我们的家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我们要真的站立起来与神一同来征战。我们要宣告说，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了，愿神的风吹来，圣灵的火降临，除灭仇敌撒旦一切的作为。 Amen。我们看见最后当以色列人他们回应尼希米的呼召，一同起来征战的时候，尼希米就四章十五节很有意思，这里说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作为，就不来了。哈利路亚。弟兄姐，今天当我们面对仇敌四面攻击的时候，我们也应当勇敢的为主站立起来，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社区，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当我们同心合一为主站立来征战的时候，神必要为我们兴起，并且率领我们来经历他的得胜的。 Amen。 哈利路亚。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里面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也虽然我们今天处在一个黑暗的时代，虽然仇敌的攻击是越来越加的猛烈，但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就是我们的保护。主啊，主在你的里面，主我们必不自惧怕，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哈利路亚。主啊，今天早上再一次的提升我们的信心，在你的面前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正在工作，你正在与我们同在。主啊，再一次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真的凭信心真的站立起来，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刻，真的是奉主得胜的名来征战。谢谢我们的主。主啊，因为你给我们何等宝贵的应许，当我们在这里宣告愿神兴起的时候，主你就要使我们的仇敌四散， 我们就欢迎你圣灵的风吹来，欢迎你圣灵的火降临，除灭仇敌撒旦一切的作为。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